谢谢。
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打算把这个形象品第十啊，科解圆满。那昨天我已经跟礼拜五班上的同学宣布了，下个礼拜五啊，礼拜六，因为要受末学要去受争议戒呢，所以休假一周，所以我们这堂课下礼拜也同样休假一周啊，到下下礼拜六我们回来就进到用经的第十八品啊，问称品，讲百八三昧十八空啊，对读到大智度论，乃至于会读到前面呢、啊，有关龙树菩萨对于十八空的解释啊，那个算是一个论的专题，因为它是空三昧跟无相三昧两个解脱门的一个重要法相的诠释啊，所以我们花点时间呢，利用经的佛智说跟龙树菩萨的诠释啊，两个对照来把它好好的学习一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形象品最后一段文呢、啊、科解一下。所以请各位呢翻开到经本卷第三形象品第十128页。那同时呢自论呢、啊，各位也翻开到1655页。啊，最后一段论的龙树菩萨的解释，这段文龙树菩萨在这里呢也解释得很详细哦，所以我们可以待会对照的看。那首先呢，我先把这段文大科一下。那么大科前呢，我就在节前哈、哦，让各位对于上个礼拜我们对于前面这一品经呢、啊、的重点呢，跟各位谈一下。那么前面这品经呢，最重要就是在谈说三三昧之外呢，能够让我们速得速证无上佛道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三昧？那么须菩提呢就代佛回答说有，而且还有百八。那么这百八三昧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无量三昧的简称啊。108呢，对佛法来讲呢，就像是十啊、三啊、七啊这一类的数啊，都代表有无量亿啊，无量亿。那么何以见得呢？各位翻开到127页，127页呢，透过整个四句啊，在讲般若波罗蜜三昧菩萨在法的因果位上，以及呢能修跟所修的法啊，能修的菩萨。两两之间呢有一个不异即事的关系，那么由此呢就可以知道菩萨来往一切成就的因缘呢都是三昧，所以他的结论呢就在127页最后第二行那里啊，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菩萨云何知一切诸法是三昧啊？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那么因为有这句话呢，所以以后其实我们只要看到三昧这个字啊，就可以知道他的因地啊，他的下手处啊，就是一切诸法。我们要能够证一切诸法而入三昧，这是整个无相三昧观照四相入理的一个关键啊，关键。那么这个关键呢，我们会在问称品啊以及自论的文呢、啊，会有细细的这个诠释哦。所以各位把这句话画起来，做了一个总标。那么也因为一切诸法是三昧呢。那么它的关键在哪里呢？它关键各位翻过来128页，128页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入一切法啊，得一切法入三昧的话呢，以是因缘故啊，于诸三昧不知不念，这个是结果。它的因在哪里呢？它的因在127页第一行啊，不见是诸三昧，亦不念是三昧啊，所以不见不念，先得到现观智，然后呢入一切事回向理，以理再去造事，入无分别智之后呢，就可以彻底的舍离一切的分别我执法执。那么能够舍离分别我执法执呢，就把过去落懈在心中原念不舍的一些影像呢都确实落尽而入一切法三昧，所以才会到128页第一行最后两个字所谓的不知不念， 知者是对过去的觉知性啊，对过去法的觉知性啊。我想上个礼拜在这个地方讲过了哈，这里就是一个重点啊，这里就是一个重点。好，接着这个重点呢，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就在128页第二行啊，下面须菩提言：诸三昧无所有故啊，是整个这一品啊，这一个段落呢，整个总结论。这句话呢，也就等于啊，在因地啊，在入三昧前的法啊，在法相处呢，就可以在因地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缘之见正量之下，就可以知道诸法无自性，不能够落于有我无我的正论。我们应该了解，在相上看似有我，可是我是什么呢？我是无自性。法相呢，看似有相，可是呢，这个相其实也都是无自性。所以这边结论才会说，从前面的不见不念到不知不念，最后得到诸三昧无所有故，证诸法无自性。那么诸法无自性相空啊，接着来呢就是毕竟空了。所以下面这一段呢，就是由性空门入，从相空入性空，由性空入毕竟空啊。这个关键呢，就一路这样思维下来啊，思维下来。所以底下这一段呢，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毕竟净啊，毕竟净啊。我们刚才念到文有毕竟净，那么什么叫做毕竟净呢？我们先看一下毕竟净的总标，佛智说的解释是在哪里？在129页最后一行啊。舍利弗，薄佛言：世尊，何等是毕竟净啊？他替我们问了，那佛就回答了：不出不生，无得无作，是名毕竟净。这一段文呢，等一下我们看龙树菩萨的解释啊，会比较清楚。那么我先把这一段文的总标呢，说出来。那么透过这一段文以后呢，在130页啊，第四行，啊，舍利弗就继续对啊向佛问说啊，诸法实相云何有？那么诸法实相到底有没有呢？那么非常重要，佛在后面的回答啊，他说，如果说啊，诸法无所有，这是总标啊，诸法无所有，根本无所有。可是如果我们呢，去分别如是有、如是所有啊，还有有跟无所有这样子的分别呢，事事不知，不知道自己心中呢还着一个相啊，不知道心中还着个相，依这个相为一个不知名的标准来判断事物，于是分别如是有、如是无所有的话呢，对这件事情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在做分别，没有彻底断掉分别法执，这件事情就叫做无明啊，就叫做无明。那么舍利弗就接着进一步问说，何等无所有，不知名为无明。佛就做了总凡夫的一些过失的一个开示。那么这段开示呢，就看出啊，一个整个无相三昧观察的重点呢，又接轨到哪里？又接轨到空三昧、空解脱门的十八空。你看它理由就在哪里？底下的观察呢，就是结论都一定要套上什么内空乃至无法又法空，有没有？这段文就一直拉到什么地方？拉到最后133页最后一行啊，不是最后一行，第二行133页最后一行，他就一门一门一门一门破，破到最后呢，说前面都是如是学如是不见啊，那么到最后呢，如是因学如是得啊，结论也还是同样的是八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依着这个经的次第呢，我们就先讨论以及先一起研究啊，玩味一下百八三昧，然后呢，最后我们再来读十八空啊。那么前后呼应啊，我们各位来看看呢，这样到底是显出什么一个道理性出来？我先把玄义的重要文哈，跟各位磕出来。那么回来呢，我们看看整个文的文脉啊，再翻回到128页。好，我们看看这段文，整一段文呢，最后这一段呢，总共有11个舍利弗跟佛的问答啊。那么它的文体呢，都是以舍利弗薄佛言啊，各位去找这个字就可以知道有11段。第一段呢，出现在倒数12345行开始，我们刚才今天送的第一段文，舍利弗薄佛言啊，这边呢，各位可以标一。那这段文舍利弗在问什么呢？他说啊，世尊，菩萨摩诃萨如是学为学波罗蜜耶。那么所谓的如是学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 就是前面啊。如果你了解一切法是三昧，然后又了解诸三昧无所有，这样子学是不是就是真的学般若波罗蜜呢？啊，记住哈，我们一直都读啊，在般若经的特色啊，就是随力随破，随力随破，它的韵律啊，几乎都是一波一波来的。那你如果对照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论文的大科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每一分一段，一段一定是立，一段一定接着又是破前面那段文的宗旨，就随着一直不断的来。所以前面呢立了一个什么一切法入三昧，对不对？然后呢诸三昧无所有，那接着呢舍利弗就问了，这样学算不算就是学般若波罗蜜呢？这是第一个开宗明义的问题啊。那佛就为他回答。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在倒数第二行的最后三个字，舍利弗波佛言啊，所以各位可以写在最后一行的上面，写标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问什么呢？舍利弗说啊，世尊，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是法不可得也。因为呢前面就说不可得，对不对？跟你讲不可得，那如果说是这样，那这样子学般若波罗蜜是法不可得，他就再次证明一下，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是法不可得吗？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舍利弗呢就在129页第二行那边接着问啊，各位先不要管佛的问答，先要去进入，我们要去假想我们是舍利弗，对不对？舍利弗是替我们回答的，那么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一直不断的接续着啊，接续着舍利弗的疑点放在什么地方，他疑情呢在关照什么事，那个关照每个问题的主体啊，我们一定要先抓到哦。在第三个问答这个地方呢，舍利弗就问说，那世尊，何等法不可得？因为呢真正在般若波罗蜜呢，没有一法叫做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般若波罗蜜如果说他有所说的话呢，他就是不着而已啊，他就是不着而已。那既然不着，那么为什么说如是学不是学般若波罗蜜呢？于是他这边就问呢，接着前面说不可得，本来就无所有，哪有得与不得呢？所以他就接着问说，佛你所说的不可得，到底是什么东西不可得啊？什么东西不可得啊？这是第三个问题。舍利弗言，世尊，何等法不可得？所以每次到这里你都可以加个问号，问号哈，用我们这个现代的标斗的方式来标开，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就写在那个天的位置啊，那个问题呢你就可以顺着十个问题啊，十一个问题结构一直不断的追下来，那佛答的问题重点是什么，你也抓一句上来啊，那么就把重点呢放在那个眉批的那个位置啊。他就接着说啊，一切法这个后面呢，什么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包括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啊。所以这边呢，总一段文到佛都不可得，最后第二行，对不对？乃至呢到佛不可得，为什么？毕竟禁锢。这里呢就显出十八空当中的毕竟空的意思啊，毕竟空的意思。可是你不用空，用清净。为什么用清净呢？是指相，是指相。指性的话呢，就直接讲空。要讲相的话呢，他就会用净这个字啊，清净。因为有相是姑且用名言嘛，那这个名言呢无自性，所以呢说为清净而不说为空啊。因为性呢无相啊，那个空性是没有空相的啊，不会去立一个空相的。那么这边的相呢是依着我们的凡情执着的性，所以才会立一个所谓的相。而这个相呢无非就是我们凡夫所着的世间相、出世间相，以为法有相，我这法相呢都是我们心中一端所升起的，所以它作为毕竟境。那么何等毕竟境，这是第四个问题，舍利弗问的，在129页最后一行。舍利弗波佛言，何等是毕竟境？因为这边佛的回答呢就是告诉你毕竟境，所以才说不可得啊。所以到最后呢，整个我们学习啊是顺着问过来，可是我们学习啊要逆着学回去啊，一段一段文，因为后面那个问题的缘故呢，所以前面那个答案成立，对不对？后后为前前之所缘，就一直不断的学回去，学到最后就是什么？诸法不可得，是法不可得，对不对？这个是这段文的总标嘛，就是告诉你一切法不可得啊。所以呢，由相空到性空，由性空到毕竟空。有毕竟空呢，再回到这一段文十一个问答的总标义，还是用不可得空 啊，还是又不可懂。这个东西在我们习近平的时候呢，就反复学过啊。舍利弗跟佛的问答之间就已经是这个次第了。那么这边呢，他就问佛，请佛自说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毕竟净？那毕竟净的定义呢，就是不出不生，无得无作。啊，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龙树菩萨的解释。哇、OK ，好，第五段问答，在130页第一行。啊，各位标起来，舍利弗波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若，请把那个若画起来啊。这边呢，他就用一个假设词来问啊。前面呢是说，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那么求佛的应可，应可说我所理解的是不是佛你的意思？可是这里呢，他会反过来说，若如是学，那么为学何等法？对不对？前面说我们要这么样学波罗波罗蜜，那搞了半天呢，这些法最后不可得，那么为什么不可得？因为世出世间法毕竟净。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为什么前面还讲半天要学波罗波罗蜜呢？啊，于是他就问了：若如是学，那么如果照前面那样子学，一切法入三昧，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样学的话呢，那当时这段文所说的百八三昧，到底百八三昧是学何等法？百八三昧到底是学何等法？啊，这里的若如是学指的是学百八三昧。啊，百八三昧的无相虚头门，到底他教我们是要学什么东西？学了半天，这些一切法呢都不可得，啊，毕竟清净。那么到底我们学百八三昧是学什么呢？这是第五个问题问。他的答案呢，就是如是学于诸法无所学，何以故？诸法相不如凡夫所作。啊，重点就在不如。一切法如果不如的话呢，一切法都不是佛法。也因为这个缘故呢，说如是学呢无学。啊，这是第五个问题，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六个问题呢，是接着在这个后面这一段文的第四行，啊，第四行，哎，不是，第三行下面，第三行下面，舍利弗波佛言：世尊，诸法实相云何有？佛言：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是是不知，对不对？如果你还在这个地方分别，啊，说之前之前有，现在无所有，之前无所有，现在有。如果你做三世心分别，这些事情呢，就不代表我们根本还没有证无分别智，根本没有办法见诸法实相。所以诸法实相呢，不能够用有无来看，更不能说是有啊，更不能说是有。为什么没有呢？在般若的观点当中，就是能观的人根本毕竟无我人众生寿者相。所以呢，你既然无能观者，怎么会有所观法？灭诸观才能够证入空性。啊，如果还有能所，毕竟不知啊，不入空性，这是第六个所问的事情。那么第七个问题呢，就在下一行，舍利弗波佛言：何等无所有，事事不知，名为无明？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在问无明有这回事吗？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毕竟精进，那无明照我的推知呢，也应该没有这件事情嘛。所以呢，他就问有没有无明这件事情呢？有没有无明这一个事情呢？那无明到底是不是啊？是不是也同样的道理无所有啊？因为无明也是一法呀，对不对？如果无明也是一法的话呢，这一法入三昧啊，也应该无所有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无明也无体，这件事情他的所理解的，请佛来开示对与不对。那么于是在这一段呢，佛就为我们开示啊，在嘉祥大师的科判当中呢，这一段文他写成凡夫试过啊。佛呢就自说，凡夫的无明呢，就是依着底下这四种过失啊，四种过失。哪四种过失呢？我把这个文段啊跟各位来磕出来。第一段就是从佛告舍利弗这边开始啊，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对不对啊？有五蕴无所有，为什么呢？因为十八空啊。如果你用十八空来关照的话呢，五蕴无所有乃至呢，一段文一段文往下，一直到哪里？一直到131页第二行。以是故，堕凡夫术如小儿。到这个地方呢，各位切断那个文脉，切断文脉。这一段文呢，嘉祥大师把它判为凡夫的第一个过失，就是不知不见无明啊，以无明力可爱故，妄见分别啊，其实就是。对于不知不见的实相呢，妄见分别说是无明啊，重点就是这个过失。 对于本来不知不见，不应当留恋，不应当想念分别所有实相啊，所有世间这一切的分别相的呢，我们望见分别说是无明，这件事情呢是凡夫第一个过错。那么不只是在五蕴这件事情上呢，乃至于一切的二边啊，一切的事出世间法，我们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认为有相，这个是第一个过错。第二个过错，在过不是过错过失哈，131页第二行开始，世人不出啊，于何不出？不出欲界，不出色界，不出无色界啊，不出声闻辟支佛法中，世人啊，到这边为止，到这边为止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就是不出啊，不出法相，从不出三界到不出一切出世间果啊。不出三界，三界代表凡夫所执着的这个三界轮回相，乃至于呢连出世间相的相也都不出啊。不出呢就是着的意思啊，就是着于法相，着于法相当中啊，去分别世出世间法的种种妄分别，这是第二个过失。第三个过失，不信十八空啊，它的标题呢是不信十八空。那么从第三行底下，世人亦不信，不信何等？不信色空，乃至不信十八不共法空。世人不住，不住何等？不住檀罗波罗蜜。到这边呢，已经又是另外一段了。这边就是不信十八空啊，不信一切法呢是十八空啊。那第四个，不住啊。所以呢，第一个呢是妄见。第二个呢是不出，第三个是不信，第四个是不住。不住什么呢？不住六度，不住阿毗跋之地啊，就是不想去证啊，不想去修六度，不想证入，不退转位，这是凡夫的这种对三界的执着性啊。所以这段文呢，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一二三四五六行下面，以是因缘故，名为凡夫如小儿，到这段文为止啊。总共呢是佛所说的凡夫四过。那么因为凡夫有这四种过失啊，所以呢底下那段文呢总标就说也名为着者。所以底下呢就用执着这件事情啊，用执着这两个字呢，着者，来去总说啊凡夫的个性。所以唯识啊都讲所谓一切法阿赖耶缘起哈。阿赖耶一个最重要的解释，其实就是执着的意思啊，执着，它有能常，有执着的意思。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应该是它的执持意，它执持种子根生器界，对不对？这就是它的相。那凡夫呢，以一切阿赖耶缘起故呢，所以呢，执着的本质啊，本来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习气啊，习气。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妨碍我们入一切法三昧门的关键是什么？是我们在法相上的执着性啊，一切法的执着性。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定法来见啊，以定法来见，以定法来思维空性啊，这都是不可得的。那么于是呢，在边他又另外为我们说着者的相啊，着者的相啊。那着者的相呢，就一直从这里到哪里呢？到倒数第三行，乃至着佛道，到这里为止啊，这里呢就把第七个问题圆满了。倒数第三行呢，上段这个地方呢，舍利弗薄佛言，那是第八个问题了啊，第八个问题了啊。那么第八个问题呢，他就再次请佛应可他所认识的对不对，这个道理到底对不对。所以舍利弗薄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硕如是学啊，请把座画起来，把座画起来。如果真的就这样去实践了啊，如是学亦不学波罗波罗蜜，不得萨婆若，对不对呢？啊，佛就告诉舍利弗，对他应可说，对的。如果真的这样子做，如是学亦不学波罗蜜，不得萨婆若，啊，这是为他应可这个答案啊，他的心得呢是对的啊，所以前后呢已经有了两次应可了哈，对这个同样一个见解有两次应可了。这接着呢又是第九个问题，从最后四个字这边开始。舍利弗薄佛言，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以不学般若波罗蜜，不得萨婆若啊？这边呢就问何以故。你看哦， 舍利弗的问题就扣紧前面一品，有没有三个问题，对不对？何等、何以故、谁，有没有这三个问题呢？他是反复反复这样问啊。那么呢，接着他就问何以故，为什么菩萨摩诃萨亦不学般若波罗蜜？这边呢，他扣掉了什么？扣掉了做如是学啊，不要管做如是学。那么为什么也不学般若波罗蜜，不得萨婆若呢？他就再次为我们提这个重点。那么佛就回答说：无方便故，想念分别，着般若波罗蜜，着六度，乃至于着十八不共法，一切种子想念分别。到这边为止呢，就是着法的缘故，不是这个法能不能得，这个法本身性空故嘛，是不是？所以你本来就应该以无所得的态度来修学。既然你以无所得的态度来修学，怎么会有得嘛？这是很关键的事情，因为你本身的自性就是如此，你在做自己性自耳的一切行啊，怎么可能你有见啊？怎么可能你可以取见分别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人无方便，就是着相的代名词。你一定认为说我修六度才对，我不修四谛，我不修十二因缘，我不修四念住，我一定怎么怎么样才是对的。当你着于这一法而去分别，这样子才是无所有，这样子叫做凡夫的着相。你这样子好像道理啊跟佛说的很像，对不对？可是佛就在说这种人叫做无方便。无方便为什么？他在色受众生上有障碍，毕竟不清净，没有办法得到他的权巧利益，反而呢受到他自己本身执着法相的限制。他们因为他着在自己所认定的知见上面啊，认为这样子才是唯一对的道理，那样子其他的做法都是错的。可是问题是这样子，我还记得听这个尤老师啊，他大智度论前面几卷，我不知道往哪一部分他在讲，他说啊，一个修道人啊，对于世间乃至于修道的种种相呢，就应当要有这样的修养，就是要看破，但是不能拆穿。不能拆穿的修养是什么？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做众生不请之友。我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可是错已经发生，乃至于呢他会慢慢的因缘散去，接下而来他能不能够越来越好，就是你个人修养的参与。你参与其中，你能不能够让大家随着你的参与缘故呢而越趋圆满，这才是菩萨道，这才是菩萨道。所以呢，菩萨来往故，出生一切事出世间因缘，这在一开始哈、哦、观照品的时候呢讲出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就是跟二乘人的修养非常不同的一件事情。同样是无学的修道人，都当然证入空性，可是，一样证入空性的人，菩萨就敢想说我如是做，可是二乘人就不敢。因为他们着在空相上，着在空相上。那么修无相三昧的人就在这里非常清楚，他纵使知道事情的对与错，他不是不知道分别，可是他知道一切法无常，既然无常，只要继续，对不对？增上，那么哪有止境可言？那种无止境的完成才是菩萨道的性格啊，菩萨道性的，绝对不要执着于一个相，说这个相就是我要达到的目标那个相。如果目标有相的话呢，你毕竟到那里之后，请问百尺竿头更上一步，那是什么天地？你能思维吗？其实你就被你的花卡住了嘛，你就把自己卡在百尺竿头，尺有一百，那么请问101那是什么？101那是什么？因为你自己自设限，把自设限的名相当作是实相，那么在这个实相上面分别前面的有相叫做有，后面的无相叫做无，那么老是这样子去区分，于是呢你的增上力啊就会有实境，就不能够真正入一切法三昧门，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无方便在这里呢用百八三昧讲得非常的清楚，从前面一直告诉我们因无方便，所以呢会有菩萨顶堕，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有方便呢？有方便就是入一切法三昧门，入一切法三昧门。那 你能够入一切法三昧门，就是对一切的法相无所有，以这样子的态度呢来自居啊，这种态度呢是离一切想念分别着的啊。所以这边呢可以说是已经突出无相悉陀门的一个高潮戏啊。那么于是在这个地方呢，他说以是因缘故，菩萨摩诃萨如是学，亦不学般若波罗蜜，不得萨般若啊。这边呢又再次肯定，不学是这个意思啊，不学是因为所有的有学都是无方便，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知见呢坚持在那个阶段是那样子的做作，那么除开这个做作的相之外呢，其他都是非相，那么这种分别见呢都是想念分别着啊，都是想念分别着。所以你看哦，不究竟到无学位啊，我们的知见毕竟不可信，由此可知，对不对？不管你的知见呢是多么拿着经典引经据典出来说佛这样说，可是问题你真的懂佛的意思吗？谁敢在自己真的入圣道位之前说我懂佛的意思了？所以引经啊，每个人都可以引。所以呢，看看现在很多人写文章，处处人家都说我引的是圣严量，可是问题是你所引的圣严量，第一个脱离那部经的文脉，第二个你自己对那个经的解释是不是对，都还是要待考的。问题如果这些你要讲的那件事情没有真实去实践而得出经验的证实的话，连自己以为的正量都还犹不可信，何况只是大脑思维的验证啊，这一点是更不可信的啊。到此呢，我们可以知道佛法绝对是一个实践的学问啊，不是一个知见的学问。那么第十个问题在中间这个地方哈，舍利弗伯佛言，世尊，若把若画起来啊，他跟前面的字啊，纵使差一个字就知道他的问题的出发点。他说啊，如果菩萨摩诃萨如是学，亦不学般若波罗蜜，不得萨婆波罗蜜啊，如果这样学，那就不学也不得咯啊，就再次求应可，对不对？这第三次应可咯，第三次寻求佛的应可哦，各位要去从头读哈，回去呢你们复习的时候呢就反复把那个问题的结构跟佛的问答之间呢的关系呢看看，这中间的三番起落啊，三番起落就有点像禅宗的那种开始见三是三，见三不是三，又见三是三。你看他最后接的问题是什么？这第十个问题很简单，只是再次做第三次的应可，那佛就为他应可了，对不对？应可说是这样子的，可是舍利弗就在这一品经最后的一段文倒数第十行最后两个字，他问说，第十一个问题哈，各位标十一个问题，那舍利弗就问了啊，世尊，菩萨摩诃萨今云何，把云何画起来，那如果前面那样子学错，因为学错了以后呢，不学波罗蜜，不学不是说不去学，是不算是学哦。于是我们从最后这段文就知道，不是前面不学，是学错了。你这样学不算是真正的学波罗波罗蜜，你不可能不是学波罗波罗蜜而得萨婆若嘛，对不对？你没有这个波罗波罗蜜的因，怎么能够得萨婆若呢？啊，所以前面呢都是非啊，前面都是不正确的。那么于是他在这里边说，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呢？云何因学波罗波罗蜜才有办法得萨婆若呢？那真正的如是因如是果，那个一切法如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这边用一切法如做结论呢？结果原因是在130页第五个问题那个地方，各位看到130页第三行第五个问题呢，算是中间这一段呢，他做第一次应可完了以后问何以故，毕竟近，对不对？佛的答案就是诸法相不如凡夫所着，其实应该是倒装句，凡夫因为着一切法相的缘故呢，所以一切法相一知一见都是不如，重点就是那个不如，而整个空三昧门关键就从如下手。如果你在相上不随顺世间说空，然后在性上呢就又着一个空相，反而就是一种圣道求的一种颠倒见，对不对？跟凡夫着有的颠倒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不能够真正实践一切诸法如的话呢，这样子去认识法性的话呢，不能够证入实际的， 所以这边的关键就在于，为什么不学般若波罗蜜不算是真正学般若波罗蜜呢？理由就是因为执着性，自己还不见，太维系了，见不到啊，那个分别的法执还不能见。你诸此之前还可以见到分别我执，可是自己心中维系的分别法执还犹自不见。为什么不知诸法啊？如这个关键自己没有见到啊，没有认识。所以最后呢，他这边就结论了，云何因学？我们翻回到132页，云何因学？怎么才算是学而能够得萨婆若呢？佛教告舍利弗说啊，若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时，有没有那个若跟时画起来？如果你真正要学什么叫般若波罗蜜的话呢，就必须要注意以下这句话了。什么呢？不见般若波罗蜜。那么这句话如果用金刚经来说的话呢，就是以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故。这句话呢等同于金刚经的那句话。用般若经呢来说的话呢，就是无能观的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了解无我嘛，无我是在说什么？无我就在说无法，因为我法本来就是观带作用而起的嘛，对不对？你已经了解了我，那么原来破我的法怎么可能有力呢？你怎么可能因为说因为入法观，所以才可以证知我空呢？我空并不是因为你用法来观而故空的嘛，你因着法来思维我空，你就应当知道它是毕竟空的，不是因观故空的。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这个事情，对不对？你了解法本来就是空的，连我本来也就是一个法相而已，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本来不是一个实体。你说是有，它不过就是五蕴，而五蕴本来也就是合合相，所以呢本来就无所有，你怎么可以认为有一个法来见我空呢？所以你正知我空的那个心态，一开始就应当要了解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相若无，没有能观者，法何所依呢？所以呢那个法空啊，是顿知的、顿见的，顿断见思二惑。在这个时候呢，顿断见思二惑，我最近呢刚好在比对这个现观庄严论，到这里为止啊，就得到了这个阮鼎忍是第一的忍位啊，剩最后一心了啊，剩最后一心了。所以呢这边呢就是一个关键。那么为什么能够不见啊？不见这个字呢就变得很重要。我们前面一直反复的学了，不见故什么？不着。而不着是什么呢？各位往前翻六度的定义啊，在12页，各位回忆一下哈，六度的定义我们从11页看一看好了啊，看一看，从12页看看什么叫做六度啊？在11页续品第一的倒数第四行哈，各位要硕硕的回忆哈，前面的文段，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有没有啊？这是一个总标哦，啊，中以无所舍法应具足，所以呢，谈波罗蜜就是无所舍，啊，第二，啊。施者受者及财物不可得故，到这么一个段落，罪不罪不可得是说持戒波罗蜜，心不动故是解释禅提波罗蜜，身心精进不懈怠故具足毗梨耶波罗蜜。翻过来12页，不乱不昧故应具足禅挪波罗蜜。好，接下来重点来了，于一切法不着故应具足般若波罗蜜，有没有？所以要证入不着这件事情呢，就应当要能够知道 无我人众生寿者相。因为无能观者故说不见，不是因为无所见所以说不见。无所有的实相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有一个维系的我，那么用我来修观，因观呢所以才见到诸法实相是空的，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这个事情。这个只是我们依着次第学、次第行、次第道而入诸法实相，见到这个样子。可是呢本来有没有次第？本来证入空性是没有次第的，也不应当用次第呢生出三心见空相。为什么缘故？因为本来能观者空故，所以呢我空就是说明法空，法空我也是一法，所以我本来就空，我法不假立， 毕竟空故，这才是整个般若经要说的意思。所以整个最后他说啊，如是学，请把如是学画起来，这样学怎么学？不见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你要在心中入毕竟空，住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底下呢，无住法住，对不对？以无住法住呢，具足六度，这样子学才是真正的学般若波罗蜜，这样子学才能够得萨婆若。那么也就是心经所谓的一无所得故，一般若波罗蜜。这个时候一是一什么呢？一不着，一不着，以不着的这种态度呢，才有办法得萨婆若。因为萨婆若本身无有自性可得，无所有故。为什么以不可得故？答案就在这几个字，以不可得故。所以呢，自相空、自性空、毕竟空、不可得空，几个都是十八空的关键哈，它是整个十八空的转环点。那么我们回到前面读自论，就可以知道它中间龙树菩萨的解释哦，很多的要点都在那个章节当中。所以最后结论说，舍利弗，薄非言，世尊，云何名不可得？啊，云何名不可得？所以这边关键就在建议不可得，对不对？所以讲了半天，不可得是什么？整个十八空就是说明不可得。十八空就是依着法相的差别，广说一切法空，啊，用各种角度来思维来观察而已，啊，所以呢，他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不可得，啊，以一切法不可得呢，所以才能够入一切法三昧门，也就可以随顺一切法在世间相当中流转，而不入生死，也不住涅槃，行无量皆完成的菩萨道。啊，所以这段文呢，整个铺排到这里啊，我就不细着走文脉了啊。所以这科解文呢，啊，各位去多顺几遍。那么回过来啊，要跟各位再去提一下的，倒是129页这一段文。当你读完了，十八空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最后整个如是学的关键，对不对？那么一不可得，所以不见，对不对？一不见故不可得，这两个是互相辗转一的哦。那么何等法不可得，我们又再次复习一下，所以翻问到129页，哪些法不可得，我们看看他开的法相是哪些哈，请注意看这一段文，等于就是续品的缩写啊。这段文虽然不长哦，因为它中间用了很多乃至乃至，对不对？其实呢，就是整个依大智度论来说的话呢，就是卷一到卷三十四，所有这三十四卷大智度论里面所解释的法相，通通包括在这里，通通包括在这里，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说啊，如果你想读一本最简单的佛法概论的话呢，读智论的卷一到卷三十四，这是最简单的佛法概论，啊，也最详细，啊，也最好看。任何人编呢，啊，也都没有办法编得比这个还好啊！所以这段文呢，整个是般若经的法相关键。我们读一下文就知道了啊，哦。首先，最重要的关键总标在哪里？在第二行下面，我不可得，乃至知者见者不可得，总共有几门？各位知道吗？在28页，倒数第四行哈，反复都要提醒各位回去注意一下哈。整个我空观是在这15相分别上，众生、受者、命者、生者、养育、种树、人者、作者、死作者、起者、死起者、受者、死受者、知者、见者，在《金刚经》只不过是取其中的4相，啊，般若经就广说15相，啊，广说15相，所以各位可以去受持《金刚经》，也就等于。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是观能所皆空，啊，心经呢重点就在观五蕴空，那金刚经呢就观能所空，这就是两部经呢，啊，它的重点啊，它的重点，好，所以重点就在这里。那么要去证明我空，于是呢就底下讲一切法，对不对？用底下的种种法空呢来见我空，啊，所以从这段文底下呢，五蕴呢，十二入啊，十八界啊。无名到老死就是十二因缘，对不对？所以呢，他用来观我空的法有什么呢？蕴、入、戒、十二因缘，对不对？由此呢，误入什么？误入苦集灭道四谛，有没有？ 由十二因缘误入四谛，由四谛呢误入三界流转的染污相，毕竟清净，对不对？不可得。然后呢，再进入出世间法的四念住，三七道品，对不对？一直到十八不共法。那么这里呢，各位可以对照到哪里呢？对照到续品哈，续品从哪里开始开法相？续品从赞叹完了以后啊，好，就从刚才十一页那个地方了。首先就开六度，对不对？从六度啊开这一法，然后翻过来十二页第三行那边就开始开四念处，有没有？啊，所以这边都是缩写了，所以各位要说说回来看，就是这些法相啊。从这边的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乃至于三七道品啊，这里呢都是不可得的。到最后呢入啊，不是最后呢，就接着是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然后呢再来就是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一直到十一字啦、三三昧啦、三根啦，乃至于到十力四无所谓，十三行第二行那个地方啦，十三页第二行那个地方啦啊，四无外字、十八不共法，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呢是三会三字啊，三会三字，三字就是整个大般若经的关键。所以你看哈，它的法相呢是摆到最后，所以整个般若经要得的是什么？就开这三种智慧。哪三种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这三智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现观专有论就是以这三智啊做整个开始，而且它是有一切种智的学习开始的啊。那么学到这个智慧的目的是什么呢？欲一切种智断烦恼习，记得是习哈，因为呢到了菩萨实地啊，都在断习气啊，因为这个时候呢现行已经不起了啊，种子也永断了啊。那么重要的就是习气，习气也毕竟让它不出不生，无得无作，所以叫做毕竟净，毕竟净啊。所以从这里呢就接到那里啊，就接到那里，乃至到最后呢各种沙门果，对不对？声闻辟支佛这些都不可得，乃至于这一些果位所发起的神通，懂一切法都不可得，对不对？啊，然后最后呢？最后结论在哪里？结论在十六页，十六页的第四行，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欲住内空、外空等十八空，有没有？啊，接到无法有法空这里，可是呢，入了一切法空不可得以后呢？又要随顺世间，依四缘观诸世间相，所以呢底下就开四缘，有没有看到？四缘欲知诸法因缘、次第缘、缘缘、正上缘，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么观四缘升起之后呢，又再入一切法如，有没有啊？欲知诸法如，诸法法性、诸法实境，乃至于呢接下来又是一段，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欲所知三千大千世界中大地诸山为尘，当学般若波罗蜜。这就是要入一切种子的修行了。所以一切种子的修行呢，一定要发大心，非常非常广大，第一常的不颠倒，这是金刚经的四种心哈。金刚经所谓的大心，指的就是这个整个这样子啊，一切众生的维系之相啊，都是菩萨摩诃萨在修学行学行般若波罗蜜当学。所以呢遍学一切法就是般若波罗蜜，能够证知一切法如，对不对？法性实际就变成我们整个的关键。那我们以前呢先讲到如法性实际是空三昧，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呢要开始谈百八三昧了。好，翻回来啊，所以这样对照哈，整个这段文你看哈，从这边也是一样，四念处是八不共法，六波罗蜜、须陀洹、四陀含，这是四果，到毗支佛乃至于菩萨佛啊，到这里佛不可得，整个这一段法。那么由这一些四诸世间法的法相呢，最后归入一段话，不出不生，无得无作。好，那这里呢我就不做我个人的解释了，我们翻到自论，请看到自论龙树菩萨的解释。龙树菩萨呢讲不到一页就开始切入本品这最后一段的重点了，我们看看他的文。 翻到没有？啊，自论的1655页，1655页，第一行开始啊。是曰：舍利弗上问，但无受三昧，即得佛，更有余三昧，就是我们整品经的一开始，对不对？问有没有其他的三昧？须菩提说啊，更有余三昧，即得佛，那个佛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经用这个话，这里用佛这个字。那么是菩萨不念不着是三昧，过去现在就是得到过去现在佛的受记，那么自己就成就未来佛，对不对？这是我们上品经啊，就是不是前面一段经所说的意思。那么佛呢，就在上面这一段呢，就赞叹须菩提说啊，啊，菩萨摩诃萨因如是学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佛法，对不对？到这边是前品的结前。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舍利佛作是念：般若波罗蜜是空相，诸三昧种种分别相，云何学诸三昧？是学般若波罗蜜。他说，如果诸法是空相的话，怎么可以有法入种种三昧门呢？对不对？百八三昧这样讲起来，诸三昧种种分别相，那么这样子学，怎么可以证入诸法空相的般若波罗蜜的实那个实相呢？好，所以呢，是故问，是故问。所以这里呢，就在讲啊，空性跟百八之间的一跟多的关系啊，空性的一相所谓无相，跟百八三昧的种种分别，这个中间一跟多的关系。所以佛法一直处处在讲一多的关系，一义的关系啊。所以一义门呢，在这个八部中道当中呢，是相当重要的啊。我们经常在观察法相的时候呢，最常自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一不义佛，就要问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看啊，底下这段文。是故问，那佛就答了：舍利佛，如是学般若波罗蜜，皆以不可得故，以般若波罗蜜气分相，皆在诸三昧中。请把这段文画下来。所谓不可得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够去分别法、三昧跟般若波罗蜜，你怎么可以去分这种事情？啊，你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样的道理，无有法行是菩萨。对不对？哪有菩萨的一个形象可言呢？那么没有那个特定形象的菩萨，那怎么有菩萨在学三昧？怎么有菩萨在学般若波罗蜜？对不对？怎么有菩萨依学法而入三昧？这一切的两边都不可得嘛。所以呢，为什么缘故不可得？最我觉得很棒的解释是这句话啊，这句话真的是很有中道第一地的味道哈。你看啊，为什么以般若波罗蜜的气氛相皆在诸三昧门？这一段话就在解释般若波罗蜜不异三昧，对不对？前面我们这段我们不是学过了吗？为什么不异？为什么它本身就有它的气氛嘛？如果你做的那件事情本身不是般若波罗蜜，要等这一个法门学到究竟，你才会得一个三昧，对不对？那三昧就是空中来的，空中来的，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真正入这一切法，就是三昧的。啊，那三昧能够显般若波罗蜜的气氛，那你去哪里别开一个悟叫做般若波罗蜜，乃至于呢般若波罗蜜的圆满到佛果位的时候呢，就变作萨婆若，他好几宽歹极啊。所以呢，毕竟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能够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呢，这句话就是龙树菩萨，如果不读他的解释啊，以我的本事还不会这样解释啊。我读了之后就觉得比较容易懂。啊，比较容易懂。好，能如是学，是为学般若波罗蜜，乃至是八波共法，每一个都是。也就是说啊，一切法都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如果一切法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的话，那根本没有办法证。乃至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啊，《圆觉经》里面所谓的“一怒痴即戒定慧”是什么呢？因为一怒痴这个法相呢，就具备有什么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为什么？因为呢？会修行的人就在这个心相升起的时候呢，他就会痛念无常，观察甚深缘起，对不对？也可以开悟啊，立刻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看一怒痴是不是他误入菩提的门呢？所以你看啊，一切法只看看你能不能够入道而已，不再去分别这个法相是学般若波罗蜜，这个法相不是学般若波罗蜜。你如果去分别诸法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你对这件事情又不知道你在做诸法意念分别着，对不对？这种相就是凡夫的形象，就是凡夫的形象。 啊，我用这段话来总说这段文的意思了啊。所以其实啊，般若其实不玄的啊，真的不玄的。你只要就这么一点点觉哈 啊，那个心要把它突破。于是舍利弗就继续问了，他说啊，何等法不可得呢？什么法不可得呢？各位去对那个位置哈，这是第几个问题啊？各位去找找看，何等法不可得？佛在第几个问题问的？是不是第三个问题在129页经文第二行啊？各位就这样对读哈，所以呢，这里啦，你就要标起来，然后这边写个经文的第三129页第三行啊，第二行有没有？好，他就接着问了，什么不可得呢？佛此中自说，众生空故，毕竟清净故，我不可得，乃至知者、见者、须陀洹乃至佛不可得，有没有一切法？就是我刚才讲这段文，所以这一段文呢，就是讲相毕竟清净，是这段经悟入无相解脱门的关键，从这里去悟入，那么由这里悟入哪里呢？悟入毕竟境啊。于是接着他就切入底下一个关键啊，毕竟境清净者，什么叫毕竟清净？毕竟清净就是四个意思：不出、不生、不得、不做啊，这四个。那个等啊，那个等啊，不是等等，不出等。不生等，不得等，不做等，请问等是什么意思？等就是无分别意，就是平等意。无分别平等就是空，也就是清净，也就是清净。它不是ETC 哈，它不是那个点点点，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不是那个意思。好，底下呢我们看看哈。因边不起，故名为不出；缘边不起，故名为不生。哎，这里就讲到了缘生跟缘起的观念。我们在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呢，墨学也有曾经解释过哈，缘生跟缘起不一样。缘生是凡夫的知见，缘起是实相。我们就因着因缘呢，哎，望见生灭，哎，有法生了，有法灭了，对不对？你见到生灭是凡夫。眼对尘所见到的相，所见到的相，他明明看到的是什么？明明看到只是缘而已啊！哪有一个东西呢，在缘聚集之处会升起？缘散出之后呢，你会看到那个相，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呢，缘生啊，是我们的妄想；缘起呢，是我们不见的实相的道理。所以，如果知道一切法的起灭是因为缘的聚集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根本毕竟不生。所以呢，不出不生，其实总括用中观来说的话呢，就是四因不生。我们讲一下四因不生是哪四个哈？自不生，他不生，自他不共生，对不对？还有一个不无因生，这两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由因缘不出生一切法，对不对？因缘根本无主，无主怎么会去死患生灭，对不对？怎么毕竟会有来去？所以这一切法只是我们不认识因缘，最主要就是不认识因缘啊。因为因呢、是亲因缘，对不对？你以为有一个自己制作主的啊，制作主的，他种子啊，有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呢带因缘，因缘有生了啊。所以如果因必带缘的话呢，因不自生，对不对？那么如果要带缘的话，缘没有因的话，没有那个种子，你在土没有一个种子土那个地方猛浇水，那个缘也毕竟怎么样，不会缘起诸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因着因不生说不出，所以意思是说自不生，那自己因呢、自作因不生，没有这种事情，他做的因也不生嘛啊、所以不出不生其实是同个意思，只是就因边来说跟缘边来说啊，因没有缘不会自己蹦出来的啊，缘如果不依着因去施设的话呢，它也不会蹦啊，水中就会自动出生一切法，不会的。依着不出不生这两个意思，如果我们见到本来不出不生的相，而一定要觉得有定相的话啊，定生相的话，那定生相就是我们的缘生相，我们就在缘聚散处认为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那边生灭嘛，对不对？你认为这个东西，这种东西根本不可得， 根本不可得，都是你心的意念名言的分别而已。你依着名言的施舍，又依着名言的施舍呢，久了约定成熟了，就说有啊有啊有这个东西啊。我们只是用一个名相来代表观念的集合词，对不对？可是没有一法称得上那个名称，所以依着不出不生说不可得啊。那么依不可得故啊，名为不出不生，所以不出不生名不可得，不可得故名无作无起啊。无作无起是因缘无主，不是谁使唤因缘，对不对？就交代说，哎，你某月某月某日呢，廖成林就应该要借着某某父母的这个母胎呢，要出生